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会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带你跨过田埂，穿过胡同，收集那些动人的真实故事。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收听，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故事 FM， 订阅关注。今天的故事主人公名字叫史杰鹏，他是一位历史小说家。史杰鹏本来是一位古文字学学者，2005年的时候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历史小说《亭长小五》。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读者，对这本书都给予了非常多的好评，因为史杰鹏在这本书里对汉代生活细节的描述细致入微，读起来穿越感非常强。而史杰鹏这种对历史生活细节的把握是和他的早年生活经验分不开的。
我叫史杰鹏，今年46岁，是自由作家。我出生在1971年，在南昌嘛。那时候我出生的时候，我还能感受到那种生活那种贫瘠的样子，那种街道的状况。我的外公他们家都是郊区的农民。然后我爷爷他们家都是更远一边的郊区的农民，他们是种水稻的，然后我外公家是种菜的。我感觉不到什么好像书上描写的那种崇高东西吧，因为我们两边的家庭的家里都是没有什么精神食粮的，就是书是基本上看不到，非常罕见。每天的生活也就是那种谋生啊，家庭内部互相争吵啊，谩骂呀，为一点蝇头小利就是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呀。我们书本上说这个那种人的道德感啊，然后亲友之间怎么如何的这个亲热啊，互相帮助啊，好像没有碰到过啊。当然我后来听很多朋友讲，他说他们小时候不是这样的，但是我所见的家庭好像就是这样的，就是感受不到那种有什么亲情。然后我父母就是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吵到几十年啊，吵了几十年啊，就是我感觉到这种生活是非常很让人煎熬的，很折磨的人，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反正书本上写的或者是电影里面演那种影视里面演那种其乐融融的景象，没有那种感觉。我爸爸就是那种郊区的那种种水稻的农民啊，但是因为他从小考学，他学习成绩还可以。考上了一个什么南昌航空学校吧，但是他因为他就说是因为营养缺乏或者什么原因没读下去，然后就回去当了农民了，这是他一辈子的一生的痛苦。因为我父母的一种结合就是一个悲剧，他们悲剧来自于户口本。因为我爸爸是他觉得自己挺有文化的，他为了户口的原因他就娶了我妈妈。其实我母亲也是农村户口，但是他在当时他是分两种，种水稻的他是一种农村户口，种蔬菜的他是另外一种农村户口。这种农村户口呢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因为他不种水稻，所以他没有粮食自己种出来自己卖自己吃他不是这种，所以他还是发粮票，就可以买商品粮，在粮站买商品粮，这就是在当时看来是一种很高贵的象征了。种水稻是比种菜要痛苦得多，收入也少得多，因为你种菜的话毕竟卖了菜也还可以每个月有月薪的，但你在农村种水稻你是没有说你有现金收入的，没有的。乡下的孩子哪怕是你买一根冰棍他们的父母都不会给他买但在我妈妈这个地方她是有现金收入的，每个月虽然钱不多，但是发个20-30块钱就是相当于一般工厂的最底层的工人，他这个收入还是有的。我妈妈有时候还会给我一点钱，说你看场电影去。但在乡下是没有这种现金收入，你离文化生活是非常非常远，你看电影没听说过。 因为我爸爸是为了户口的原因娶了我妈妈，但是他实际上他又很不满意，因为在之前他们也给我父亲介绍过其他的，说是女朋友都觉得、太洋气了哈，介绍这种过日子的吧、据他经常说的就是介绍过一个附近农村的也是种田的，那个女性就说长得非常强壮，他们经常说是像朝鲜电影那个鲜花盛开的村庄里面的一个女主角，但是我没看过这个电影。我妈妈经常笑话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娶她呢，她这么能干，长得很粗壮嘛，她据说是正600公分，跟男人一样的公分。我爸爸于是他就是一直说了，他说哎呀，我确实应该找她嘛，他说找了她的话那么能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然后可能二层人都建起来了什么什么的。但于是他又透露了心扉，他说哎，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一点。看来他还是有点审美需求。那后来找了我妈妈这个，但是我妈妈其实是没什么文化的，她是很不满意，但是她觉得她是菜农，离城里很近，这个可能对子女有利，所以在这种几十年的夫妻生活中，她就会都会有怨恨嘛，她就经常会用户口的事来讽刺我们这些孩子，我们这些孩子有什么罪啊，没什么罪啊，是吧？他就说你还这么娇气，你看看你的户口看，你是农村户口，你就应该什么都要吃，不能挑食，干什么活都应该干，不应该挑三拣四，就这样的。好像就是有时候带着一个那种嘲笑的语气，有时候带着一种很严肃的告诫你，就是这个命啊。我小时候感觉他的这种说话吧就非常恶毒嘛，哪有这样对自己的孩子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种病态嘛，这种病态当然是一种社会逼出来的这种病态，是吧？但我想身为在贫困家庭的很多父母都有一定的病态，所以我想他们这种病态只不过是你没发现而已，你只要是经过观察了，仔细观察了，你就发现我觉得是没什么太正常的人，至少我从小生活的附近基本上没什么太正常的人。因为我爸爸是在乡下的一个农村小学当赤脚老师，他们叫赤脚老师，实际上就是民办教师吧，他就很少来，那我就是跟我母亲然后跟我外公他们一家就住的比邻而居、我记得早上基本上是没有饭吃的，因为我妈妈很早就出去干活，他们当时是在帮一个城里的一个酱油厂拖酱油、每天很早就是星光熠熠的时候他就要出去，大概5-6点钟早上出去上学，当然也没有饭吃，然后其实我跟我外公是比邻而居，但是他不会说啊，请你来吃一碗饭什么的，不会这样的。大概就是因为是会发怕了吧，啊，是没什么亲情的。我经常是饿着肚子上学，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噩梦般的经历。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来。当然，我没有这么深的，当时没有不会这么表达，但是感受到就是一种，你就是一个被抛弃的一种状态，非常难受的。上大学之后呢，我发现我自己远远不是最可怜的最可悲的人物，因为在我们这种大学，就是江西师范大学吧，这个农村出来的非常非常多啊。你刚入学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人都是你所见的那种乡下孩子的样子，乌黑乌黑的，你能感受到那种精神上是不是非常健康向上那种阳光的，有时候会无缘无故他就生气了，无缘无故他就觉得他受了侮辱了，他就是很敏感。我感觉有很，因为这种生活困苦的逼迫下，他有很多人就是不是非常正常的。农村有很多这种很猥琐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大学同学，他就说我们小时候也就是玩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甚至跟邻居的小女孩互相玩自己的身体，做出各种猥亵的动作，因为他们普遍养了狗是吧，他们看见狗交配他们就兴致勃勃的看，他们也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他们就会模仿。但我想跟他的整体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平时接触不到任何跟文明有关的东西，虽然放几场电影也是革命电影，说教性质的，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就是那种一目了然的，他没有任何的书，而且他们觉得买什么书看都是一种很荒唐的事情，浪费嘛，甚至很多人他连孩子上小学他都不愿意让他上，所以他一说之后我就发现哦，我住的地方还不是最差的，那是人家那个地方简直是 无法想象的可怕，那里的人孩子就是这样放养，跟那是真正的丛林动物了，然后你们生了病是从来不看医生的，都是等死的。 在近现代的这种生产方式传入中国之前，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包括我小时候所见的农村也还是这样的。比如我说我爷爷，他不是有三个孩子吗？后来就是我爷爷和奶奶他们就由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养，然后就分配，我爷爷就分配我大伯父，奶奶就分配了二伯父，然后我爸爸就每个月出点钱给他们零用，就这样的。但我大伯父就是个文盲，他娶了个老婆也是文盲，养了七个孩子，家里比较困窘嘛，所以我爷爷问他在讨粮食的时候讨不到嘛，他不给，因为他说家里也没得吃，一直赖着，这个争吵过程中他推一下好像把我爷爷推得摔了个仰八叉，就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极致了。后来我听我的朋友讲，他们是赣南乡村的，这种情况相当多，你这个父母长大老了之后没有孩子会管的，因为养不起，讲孝道啊，他是需要有条件的，所以他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自己搭个窝棚。后来我就研究了古文字，我想这个可能也有天性的原因。比如说有的人他虽然出身很苦，从小吃糠咽菜，但是他还是很怀念以前的领袖，他觉得都是帝国主义封锁我们，而且他也不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单独的有人格的个体，他觉得我们就是应该被管起来的。所以他看见汉武帝开疆拓土，虽然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全国死了近一半人啊，他不觉得有什么，他觉得这个是个伟大的君王，他为我们中华民族赢得了生存空间，他绝对不会想到那个死去一半人是多么无辜，他不会想到这一点。但我不一样，我看到帝王将相的这些故事我没有任何触动，我感觉到我很烦不想看，但是我看到那些出土文献中古代老百姓的生活细节，我就特别有感触，感觉到跟我小时候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他们也是为了谋生，有时候去犯罪做点坏事，我都能理解，因为我小时候见过很多形形色色的这样的丛林野兽，其实也就是因为物质匮乏造成的嘛。我就很想把他们这些人的故事写成小说。后来我写的第一部小说《亭上小舞》，就是因为我看了张家山汉简的一些案例，那些老百姓的生活犯罪记录，它是关于汉代的一个汉墓，里面出土的一笔竹简，里面是一些政府机关工作的一个小官员，他死了之后，他就把一些他主管的一些案卷把带入了坟墓，这些案卷里面记载了当时的一些人的犯罪记录，他生活细节写得非常非常生动。我在《亭上小舞》这个书的前面几章都是写这个张家山汉简里面这个故事，我稍微做了一点加工，就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婢女，她带着一串钱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但那天早上很奇怪，是下雨，她撑着一把伞，那市场上发现市场上没什么人。为什么会没什么人呢？是因为当天县政府贴了一张公告，说是发生了蝗虫的灾害，调集全县的精壮男子全部去捕杀蝗虫，所以市场就很荒凉。那你提着钱走到那个小巷子里面，而且这个小巷子在县政府旁边，因为雨打的伞上滴滴答答响，虽然道路很是泥泞，后面有人跟踪他，他都没感觉到。结果他就突然感觉到背心一凉，那个钱就被抢了。旁边一户人家一开门，也是一个女孩一开门，说：“哎，你这个背上被人捅了一刀。”然后就开始破这个案子，怎么破？开始找了很多人破，都破获不了。后来县廷里有一个小吏出来了，他被选拔出来让他专门破获这个案子，他就通过细致的盘查，然后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最后把这个案件给破了，然后他就升官了。这份记录是作为一个案例，非常重要的案例来向全县的公务员推广的，就是说你们要学习这个小吏的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小吏后来升了官，
那你这么关注这些历史的生活细节啊，那你的生活经验和他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反过来说，你这些生活经验对你写这些历史细节有什么帮助吗？
那当然非常有帮助。后来我现在想，我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场景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财富了。我小时候见的就是用犁耕田，就是用牛来拉着犁耕田，那跟2000年多年前那个完全一样啊。古书上所说的就是说古代人吃肉是非常困难，我小时候是很少能吃上肉的，一年可能吃上个不会超过10次肉吧，我觉得古代也是这样的，泥巴路 包括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那个有些人的房子都是用土夯住的，当然它是用土砖，就是用泥土打成一块块砖的形状，然后把它晒干了，然后垒成房子，跟古代一模一样。古代是也是用这种土砖，但大部分是夯住的，就是用那个木桩给敲实了，然后垒起来的一个房子。包括皇宫就是这样，你走的路上可能一阵风吹过来，黄土漫天，因为那个墙壁上的泥灰尘都被吹起来了嘛。古代的典型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男耕女织嘛。我们经常说把牛郎织女给抬出来，实际上这两个人都是一种苦逼的象征，就是很苦逼，男的就是耕田，女的就是织布。而且在古代，因为你要纳税纳粮，所以实际上你从粮食当中是产生不了任何的现金价值的。你种的田就像我们看汉书里面讲的，他是把他的收入跟他们家庭要吃喝以及要纳的这个粮食一把刨去，发现光吃都不够，或者是仅仅够，就这种情况。当然古代不用买化肥之类的，所以他要有零花钱的话，他就得干点别的事情，帮人家打打工什么的，每个月能挣点钱。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收入就是靠他的老婆在家里织布。那古代妇女是非常辛苦的，古书中经常会提到晚上通过什么照明方式来供女性在家里织布。你想想白天可能还没有太多时间，她要照顾孩子，甚至她也要根据干农活，然后晚上在家里她还得织布。有些案例啊，经常说这个晚上织布有时候官府会禁止，为什么呢？万一失火怎么办？因为古代都是木建筑的房子，而且房子跟房子之间开得很近，有时候一失火一家可能就把整个城市烧掉了，烧掉半个城市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有的官长就他是懒政嘛，一刀切全部禁止晚上那个，这样的老百姓就更苦逼了，他连这个稍微早点副业的这种能条件都没有了，然后家里就完全没有任何现金，这是非常可怕的。后来就来了一个好官，他就说晚上可以织布，但是我们要准备好消防设施，他专门在每家附近呢，比如说准备一个大缸储上水，万一发生火灾的话一定要全体跑去救，要不然的话就有罪什么的。大家觉得这个官非常好，很体恤民情。从这些小的故事中看出来，我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么一点，我们就知道古代人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惨的，古代人比现代人也生活的要苦无数倍，真的是苦无数倍。你要回到古代去的话，可能我估计一半人他没有这种身体 来撑住，因为他的食物他有可能是经常发霉的状态，这个是很常见，因为他没有冰箱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大伯二伯家里他们吃的剩菜他就掉在这个房梁上，他有一个那种格子就掉在房梁上，那老鼠可能就不能从这个房梁上往上爬，爬起来就有点困难。但是那些蔬菜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有很多亚硝酸盐致癌的这种地方，但是他们觉得也没什么啊。在古代我相信有很多人的身体挺不过去，包括古代你要出一趟远门什么之类的东西，路上是没有什么商店的啊，也没什么卫生食品，而且古代路上土匪也很多，很多人都是挑着米出去的，挑着一担米，你要是到了一个地方饿了你就自己生火煮饭，你要不然的话没地方可以买吃的啊。但你要跑到更远的地方去的话，那你这个挑的米可能都不够吃了，只能在当地打零零工，或者是卖点艺，比如说你会唱歌，你在当地唱歌，这个是非常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啊。而且你不但要带米，你还得带锅呢，你没锅你怎么煮啊？所以我们看在史记里面看到某纵横家，他到别的国家去谋生，在路上他的锅被强盗给抢掉了。我们现在只会看到哎这个事情很好玩，你就不会想到深层原因，就是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他也带着个锅的，要不然你就没有办法生活。秦汉时代就是很可怜，特别是越早期越可怜，到后来后世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旅馆，但是也不是一般人所享受得起的，因为他很贵的，大部分人是就是带着干粮的。所以我们看到古书上经常记载这么个现象，就是说听说某某非常好学的人，他想拜好老师学习，因为那时候听说谁有学问马上就想去跟他学习，但你怎么办，老师可不管饭的，不但不管饭你还得交学费呢，除了交学费之外你自己还带着干粮，很多人就是裹粮而跟着他，挑着一担粮食就跟着师傅去学习，就这样的。所以古代人的生活应该是比我们现在要苦逼得多，真的是苦逼得多。我想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所有的刑事案件在古代一样发生吧，就是我看秦简的时候发现里面讲的一些，比如说逃亡从这个国家逃到那个国家，跟我们现在的有什么不一样是吧？他要移民他要偷渡， 哎，其实是一样的。有时候偷渡他可能撤回了，他要想撤回来，这个是一样的。还有说，你开了个店铺，然后契约定的不完全，你信任他，结果你被他给暗算了，然后就互相扯皮打官司，这个在情节中也记载了很详细。实际上人性都是相通的，我不相信有什么完全不一样的人性，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思维状况跟秦国人的思维方式其实没什么太大差别，还不是一样崇拜君主吗？还不是一样是吧？希望开疆拓土吗？是吧？其实是一样的，完全能衔接起来。而且包括一些人穷人的生活，他跟秦汉时代的穷人也没什么区别，再加上我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我不会感到有太大的脱节的地方。
这里是大象公会出品的播客节目故事 FM， 我是艾哲。本期节目由我制作，声音编辑彭涵、马晨。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我叫小洛，在武汉读书。第一次听故事 FM 是因为一直在做哈萨克族研究，学长推荐给我在哈萨克斯坦寻亲的北京人，印象最深的是采访完一个藏区分农，47天后我嫁给了他。很巧的是，在我听到这则故事的时候，我刚从新疆天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调研归来，调研了1个月后，我也差点留在了那里。如果你也喜欢故事 FM， 你可以把它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推荐给你的朋友。